弟兄姊妹，下午好。看着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丰丰满满的，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从老到小都能够蒙你的恩惠，你也能够在你百姓的敬拜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无论我们楼上的还是楼下的，你都与我们同在，赐恩典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讲神口里边所说出来的话。上一次呢，我们讲了神所口里边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安定在天的，永不改变的，而且是带着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是不能够改变的，万有都是遵着他的话语在不断的生生不息的在运行。好了，所以我们说太阳为什么早晨升起呢？因为上帝命令他，给他这样的命令，上帝的话语命令他如此，他就如此。我们讲到说啊，那里湖的水为什么不越过那条界限？因为神命令他，已经为他划定了界限，他就不敢越过。那么神讲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神的一个特性。因为我们看圣经里边，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反复多次来嘲笑那些偶像，嘲笑那些偶像什么呢？他们长着嘴，人家把他给他做一个嘴，但是他的嘴却不能够讲话了。但是我们的神是能讲话的，所以能讲话的神和不能讲话的神有什么区别呢？人死了就不能讲话了，所以那些偶像是死的，而我们的神是活的，他不但是活的，他也要向我们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的神愿意和我们说话，他愿意把他的话语默示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恩惠，这是我们人能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极大的恩惠。也就是说，当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人为什么要讲话呢？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上帝也一样，借着他的话，讲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神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到底的目的，他的想法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可以明白他。所以我们人和神之间就有一个沟通的渠道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惠。所以呢，神讲话能够把他的话语默示给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面讲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圣经都是神所讲的话，他启示给人，借着先知和使徒启示给人，上帝借着先知和使徒把他的话语讲给人听。这些话语是做什么的呢？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神把他的话语告诉人，他要教训人。人为什么需要被教训？因为不明白嘛。我们到学校不断的被老师教训，被师父教训，我们就成为一个不断的在长大，我们不但知识在长大，我们的心智也在成熟，我们的身量也在长大。所以教训呢，好像一个粮食一样，我们吃下去就能使我们的身量成长，而神的话语的教训呢，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智变得成熟。当讲到心智成熟，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小孩子他心智不成熟，不成熟的人做什么事情啊？就不知道对错嘛，不分好歹，左右手不分。所以呢，这样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心智成熟，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督责呢？督责就是每天看着我们，你做错了，哎，不要动，不要动，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爷爷奶奶们一样，看着他的孙子，不要不要不要，回来回来回来，这就叫督责。当一个小孩要拿手去摸那个电线的时候，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叫督责。所以神的话语呢，还会督责我们。当我们要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呢，哎，他还要责备我们，监督我们。下面说使人归正，人什么时候需要使归正呢？你走歪了嘛，对吧？走歪了才需要归正，你走正的人不需要归正。也就是说，当人走歪走路走错的时候，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回到正路上当中来。然后呢，教导人学义，什么样的人需要被教导学义呢？就是不懂得什么是义的人，他需要被教导来学习什么是义的，然后呢，行义的事情， 什么叫义呢？义就是对的。但是这里讲的对的不是你说对，不是我说对，不是加拿大说对，不是中国说对，不是法律法官说对，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就教导人学义，就是教导人来学习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做的。这个呢可以教导我们的，是有益处的，与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无论是教训，无论是督责，无论是使人归正，无论是教导人学义，这都是让我们要回归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将我们从错误当中扭转回来，将我们从偏离的道路当中能够归回到正路当中。换句话说，圣经神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就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上帝在万有的创造的当中为世界所创造的法则。而这里边讲的圣经是关于我们人的这一部分的，神的话语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除了人之外，这些宇宙的万有当中所有的都在按照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的运行。那么圣经呢就是对于人所说的话。那你说，哎，人为什么就需要特别的要跟我们说话？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训，需要督责，需要归正，需要学义呢？因为我们错了。所以这里边无论是教训，无论是督责，无论归正，无论学义，什么都在无一例外的表明我们错了。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是对的，就是上帝在造人的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我们错了。然后说，当我们学习了这一切，不断的被教训，不断的被督责，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学义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这样的善事呢，就是前面所指的什么义，就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我们再强调一次，什么叫善？善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其他的宗教都在强调善，但是其他宗教的善呢，跟我们圣经所启示的善呢不是一样的。其他宗教所讲的善是普罗大众所认可的，它叫善，就是被大家都认为是好的，所以呢就认为是善的。而我们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讲过说普罗大众老百姓大家都以为是好的就是好的，不是的。圣经里讲到的善是神眼中看为是善的。为什么呢？圣经当中就有一段经文告诉过我们，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说，夫子，师父，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啊？他说良善的夫子，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说你告诉我，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主耶稣就反问他一句，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他说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因此什么叫良善的，什么叫善的，什么叫义的，就是神眼中所看的，是为善的，是为义的。这才是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什么是善的，不是你眼中看为善的，也不是我眼中看为善的。我们今天讲，我哎，有些人是这样讲，我今天活着，我就是凭着我的良心。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凭着我所知道的，我的经验，我的学识，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件事情是好的，在我眼中看为是好的，在我心里判断它是好的，我就去做了，我就以为这是善事，这不一定是善事的。给大家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一个小偷，一个小偷到你的家里去偷钱，他看到你的抽屉里放出来1000块钱，他就拿了1000块钱，要走的时候突然想说还是给他留100块钱吧，于是呢他就从1000块钱中拿出100块钱给你放在你的里边。对于小偷来说，他觉得他做了一件善事，给你留100块钱。所以圣经里边这里讲到的说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是我们眼中看为的善事，因为我们这个标准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的教训、督责、归正、学义，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当讲到归正的时候，当讲到督责，这都是使我们改到正确。正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对于人造了人之后为人生存所设立的法则。上帝不但创造了万有各种天象，然后给他命令，然后让他们按照他的命令去运行，同样神造人之后也给人设立了法则， 要人按照他所设立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先来看，那前面你就说了啊，那既然已经造我们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需要归正呢？我们是怎么错的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第28节，这里说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说，这两个字是不是很熟悉啊？神无论造光啊，造鱼啊，造鸟啊，造任何的东西都是神说。同样他就说造人的时候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哎，前面讲了说神一说太阳，哇，啪出来个太阳，神说要有个月亮，啪出来个太阳啊，不是出来个月亮。但是这里边神说造人的时候，他没一说啪出来个亚当，没有啊，而是神说他要把他的形象给人，这就是他的法则。他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人，这个人的本身的本质和法则都告诉了我们。他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有神的形象的，神一切荣美的性情他都有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的恩慈，他的温柔，他人都是有的，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人都是有的。所以神把他的形象给了人，这是人的本质。下面呢又讲到了说，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什么意思呢？要这个人带着神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用神的性情来与其他的被造物发生关系。因为这时候只有亚当，所以他只是说与其他的这些牲畜啊，海里的啊，陆地的一切的爬虫。同样的道理，实际上也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都要带着神的形象，或者说神的性情。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法则。神是良善的，我们人给我们人的生活的建立的法则，就好像太阳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一样。我们的轨道是什么呢？我们的轨道就是神的性情。我们彼此的应当以恩慈相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恩慈的。我们彼此要以良善，以温柔，以节制，以公义来相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神的性情。同样的道理也是如此，我们对外边的一草一木花鸟鱼虫，神所有的创造，我们都要用神的形象来恩待他们。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法则。然后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换句话说，神在造人的过程当中就把造人的目的显明出来。他不单让人能够在地上显出神一切的荣耀的形象，他一切美善的性情，而且呢，要人与人之间，与这个世界之间产生关系的时候，也能够显出神的本性。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法则。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治理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着地上其他的被造物发生关系，我们要用神的形象来治理这地。这就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法则，这就是神漠视给人的法则。然后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的动物和活物。好了，我们看到了神为创造万有，为万有设立了法则，借着他的话。然后呢，我们看到了神呢又借着他的话漠视给人，人是应当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法则呢？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并且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性情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发生关系。而他又是一个治理者。但是很可惜啊，我们人犯罪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了。我们看犯罪之后的有什么变化。当亚当和夏娃结婚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结婚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就生了两个儿子，一大儿子叫该隐，他的二儿子呢叫亚伯。该隐呢性情暴躁，而且呢嫉妒心强，亚伯呢为人憨厚老实，该隐呢是种地的，亚伯呢是放羊的。所以这兄弟俩呢在耶和华神面前都在献祭，但是耶和华神呢喜悦谁呢？喜悦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 看不中这个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因此呢，这个哥哥呢，该隐就很嫉妒这个弟弟。于是这个弟弟哥哥呢，第八节就讲了，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两个在田间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哥哥生气了，嫉妒心发作了，把这个弟弟给杀了。杀了之后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儿呢？这有点，我们听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很眼熟啊，耳熟啊？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问了同样的问题，亚当你在哪里？他这里边同样问的问题，说你兄弟亚伯在哪儿呢？所以耶和华神已经知道他已经把他的兄弟给杀了。但是呢，我们看亚伯该隐这个哥哥呢，好像亚当一样佯装不知，试图隐藏。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说我不知道，别烦我，我也不是看小孩的，他上哪了我哪知道。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哎，好像跟亚当说的一样哈，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你弟弟的血从地里边哀告。所以耶和华神已经知道你已经把你弟弟给杀了。十一节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耶和华神就开始审判谁？审判该隐他杀人的罪，要咒诅他。然后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就是你种地啊，地不给你结东西吃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这是耶和华神对他的咒诅，换句话说，对他犯罪的审判。我们看该隐怎么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了，耶和华神，你不应该这样，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不公平。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没有，该隐对他自己所犯的罪呢，丝毫好像不当一回事了。一会儿我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说，这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啊？我就杀了我弟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咒诅我呢？你不应该这样子。然后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意思，你这样让我在地上飘来飘去的，别人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咒诅我？我不想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个该隐已经杀了人了，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辜者。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对我，我会倒霉的，别人会杀我的。我们再接下去看。当该隐就被神咒诅，就到处流浪，他就开始生儿子生孙子。当生到他的曾孙的时候，这个曾孙叫什么呢？叫拉麦。我们看拉麦，创世纪的第四章的23节到第24节，这里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他有两个媳妇，大媳妇叫亚大，二媳妇叫希拉。他就对他两个媳妇开始讲话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这段呢，就是拉麦在向他两个媳妇在吹牛。他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看到了，他在跟他两个太太在什么呢？在吹嘘自己的本事。他的本事是什么？杀人呢。他说，你看看那些人，谁敢伤我，伤我就杀他，谁敢讲话损我，损我就把他杀了，我不管他是年轻的还是少壮的，我都把他杀了。换句话说，你看我很本事。然后24节他讲出一句非常狂傲的话，他说什么呢？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77倍。谁说杀该隐要遭七倍的？这是耶和华神给该隐的怜悯。该隐说啊，耶和华神你不公平，你把我撵出去，就是我流荡在地上，人家不得杀我吗？所以耶和华神向他显出了怜悯，跟他说若杀该隐呢，要遭报七倍。而这个拉麦怎么样呢？他这里说，谁要杀该隐遭报七倍，谁要杀我拉麦遭报77倍。哇，他像神一样。哎，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我们今天看他是一个毫不知羞耻的人，对不对？他把他的犯罪去杀人，这样的非常的狠毒，非常的恶毒的作为呢，他当他怎么样，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跟他的两个太太在吹嘘，以至于到最后说，谁敢碰我，谁敢碰我，我杀了你怎么样，你如果杀我的话，你要遭77倍的。 为什么呢？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的时候，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就长得高大呀、雄壮啊，可能是我估计呀、可能都是比那个哥利亚还大的，很厉害的。说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我们从这幅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创世纪这个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挪亚之前的那一代。所以呢，我通常呢讲到的是什么呢？创世纪我们看到的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第六章是挪亚方舟，就是洪水灭世的时候呢，人类虽然仅仅经过了几代人，但是呢，这种罪恶呢，在人的里边开始跳崖式的下降。你看到拉麦的时候就已经毫不廉耻了，而到了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崇尚什么呢？英武有名。什么叫英武有名呢？我讲的很难听的话，就好像丛林法则一样，谁隔不出力量大，谁就是老大。人都崇尚这种暴力，人都崇尚说我能打过你，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谁隔不出力量大，谁就是王。因此呢，后边耶和华人看见这些地上这些人呢，都靠着自己身强力壮来夺取功名的话呢，说这都是恶。他们说想的都是恶，如何能够打败人，如何能够害人，如何能够自己达到最大的利益，好像拉麦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断崖式的呢？因为人犯罪。那他们为什么又如此嚣张呢？你都杀了人了，你怎么还不知道这是罪恶呢？好，我们就有一个解释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讲到律法，律法就是神口中所说的话。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所以律法没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对不对？好，他说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如果律法不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我就不知道贪心是一个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一次我开车，我看大家在这个车开的都很慢，哇，为什么开这么慢呢？边上这条路呢是没有车的，我于是就想开到这条路上，因为这条路没有车，他们开的太慢，我就直接开过去了。我开的当然比他们快了。当我一上去的时候，一个警察站在那里，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的时候，他就问我：“你知道这条路限速多少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六十，正常的都是六十吗？”他说：“错了，五十。”如果这个警察没有把这个律法显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我是超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尽管我超速了，但是我没超速，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律法显明的时候，律法那个牌上写的50的时候，我开的是60，就造出我是有罪的。所以律法呢，是能够显明是罪还是不是罪的，它是一个公义的标准。而这个时候呢，神还，我们看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从亚当一直到拉麦一直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嚣张呢？因为他没有律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们有没有犯罪？有犯罪，但是他们不以为犯罪，因为什么？没有律法。因为当他造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的这个形象呢，当他们犯罪的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他不再能够显出神荣耀的形象了。无论是对人，无论是对周围的事物，他不再能够用神的形象来面对，来与周围的其他的被造物来发生关系。而当做错的时候呢，他也不以为是罪。所以我们就明白律法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下边保罗这里说律法是好的，律法也就是说神讲的话是好的，他会督责我们，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们以前很少有人认为说我们撒谎是犯罪，我们很少以为说我们撒谎会下地狱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了解了中国的律法，只了解加拿大律法，我们并没有了解着天国的律法。当这个天国的律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撒谎是罪呀，对吧？我们之前为什么撒谎撒得那么嚣张？因为我们不以为，我们不知道撒谎是罪。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当时为什么人性的堕落，就像从跳水一样直接掉下去，以至于拉麦那么嚣张，以至于那该隐和上帝讨价还价。当人犯罪的时候，都是自我为中心，都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因此你看拉麦杀人杀的都那么有道理，该隐杀人杀的都那么有道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讲到了律法的一个功用，换句话说神话语的一个功用。然后他就说了，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保罗这里边在讲什么呢？他基本讲的是这样，当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属于无法无天，我做错事情了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以为我是活着的，罪人都以为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律法一出来的时候，一造，哎呀，我里边这个贪心就活过来了。为什么呢？一造，原来我有贪心，贪心是罪，怎么样呢？造出来之后说我就死了，罪活的时候我就死了。为什么呢？我就要因为所造出来我这个罪呢，我被律法所定罪，我是死的。明白这个意思没有？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神明白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教的我们是什么。当神的话语出来，不但显明你是错的，而且让我们归正，不但显明我们是错的，而且督责我们要回来悔改。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都是对的，哪怕是杀人都觉得自己杀了很有道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罗马书三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就讲到了，当律法出来的时候，讲到那些犯罪的人他们无法无天的时候，当神话语出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边说那些作恶的人，他们眼中根本就不怕神，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入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在作恶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恶的，他也不以为自己是恶的，但是上帝他，所以你看拉麦才讲的如此的嚣张，那个该隐讲的如此有道理，但是律法来的时候就可以塞住他们的口。神说你看到了没有，塞住你的口。比如说那个警察把我给截住了，说你超速了罚款，我有没有道理？我有道理，你凭啥罚我款？我有一百句话等着他的，你看我不顺眼呢？你以为我开得快呀，对吧？你凭什么罚我款？警察不用说任何的事情，只要把交通法拿出来就行了。然后你看前面那个牌是多少，读一下，50，你开的多少，60，我的口就被塞住了。所以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神的律法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显明神绝对的公义，而堵住了那些犯罪的人为自己辩解的一切的借口，你无话可说。你为什么呢？标准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把他的话语漠视给人，是要人能够朝着善的方向。为什么将神的话语给人？他要显明人是罪人，并且告诉犯罪呢，这个律法是要审判你的，上帝审判是要靠借着他的律法来审判人的。个人的口都被塞住的，我们今天我们在法庭上，我们可能请一个好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脱罪的。但是到了上帝的面前，当上帝的公义审判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罪都是闭上的，不是上帝堵住了你的嘴， 而是上帝完全的公义，让我们无话可说。你说我请个好律师没用的，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不但是绝对公义和法则的制定者，他也是公义法则的实行者，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神将这话语默示给人，将这律法默示给人是多么的重要，使我们不再任意妄为，使我们不再凭着我们自己想以为好的我们就去做，而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位最终的审判者。换句话说，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为我们所设立的法则是怎样的，使我们可以在这法则当中行走，不致灭亡。所以我们就明白神将他的话语默示给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连善恶都不知道。好了，我们看到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愿意将他自己显明给人，因为神律法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借着他为人的行事为人所设立的法则来显明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对不对？好了，我们说他把他，因为他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那么他借着他的法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不该做的呢，那就是神所恨恶的，我们所该做的呢，那就是神的形象。所以神呢，话语呢，是为我们画了一道红线，让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喜悦什么样的事情。律法呢，可以将我们圈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什么，让我们不至于得罪他。所以神呢，愿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借此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申命记29章29节，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一节经文。这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神的，唯有啊，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耶和华神呢，有一些事情呢是隐秘的。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上帝呢是无限的。我们上帝是无限的。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呢是很大的，这是无限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位上帝所有的，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位上帝。但是上帝却将他其中的一部分呢显给我们看了。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显给我们这部分与我们有关系的这部分，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呢？这部分让我们显清楚了，好让我们遵行他律法上的一切的话，使我们不至于得罪他。有一个人呢问我一件事情，一个年轻人问我说，你觉得有外星人的存在吗？我说为什么没有外星人存在呢？我说我们的上帝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的神有好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你也不能了解的。我们这位神难道不可以在其他一个星球上创造一个有智慧的生命吗？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星人吗？当然可以。但是神是不是一定要在那造一个外星人呢？我不知道。因此你问我说有没有外星人呢？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神呢是大过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认识的只是他这么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与你和我有关系的，而这一部分呢是神让我们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并且把这个话呢告诉我们，律法他向我们讲话，然后让我们去遵行他的话，就是呢可以活出他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宝贵不宝贵？宝贵。这位上帝是个无限的上帝，但是他却愿意向我们显明了一部分与我们有关系的，他要向我们说话。因此你就知道那些偶像，那些虚假的偶像没有什么用处的。用耶和华神的话说，它是没有用处的。为什么？有脚不能走路，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鼻不能闻，有嘴不能说话。在耶利米书当中甚至于说他需要人扶着他，要不怎么他就倒了。我们的神不是自己倒的，需要人扶着的，他却要扶着人，使人可以走义路。 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愿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而且显明给我们这一切是充足的，借着申命记当中告诉我们这是充足的，该要我们知道的一切他都显明给我们了，他没有遮遮掩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不是的，凡是与我们有益的，与我们相关的，与我们有帮助的，他都显明给我们，没有一点丝毫的隐藏。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上帝要向他显明你自己，要向你显明这位无限的神与我们相关的那一部分。你有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你有没有一个寻求之心？你有没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一定要看，这个不看是不行的。你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不是向我们隐藏的，他不但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显明他是怎样一位上帝，哇，太智慧了，哇，太有能力了，而且借着他的话也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心意。他对这万有的心意已经显明在天上了，你看太阳早晨起来他就起来，晚上呢他就落下，该到冬天就冬天，你看我们刚一到八月份就要进入秋天了哈，我们就觉得凉爽了。他显明了这一切，并且他也愿意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他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旨意是怎么样的。而当他的旨意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律法出来的时候，显明我们错了，我们需要悔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并且后边我们会讲到，神的话语给我们是充足的，他要显给我们的一切他都已经显给我们了，足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神的话不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神，而且告诉我们如何能够从如现在这种灭亡的光景当中你可以出来，这才是重要的。弟兄姊妹，神向我们所显明的是充足的，神向我们所讲的话语是充足的，是足够的。后面我们会讲到申命记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前面是二十九节，接下来他就说了，神既然已经将这一切的事情，他的旨意，他的性情，他的形象都显明给我们了。好了，下面第三十章的第一节他就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要临在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心，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从未听他的话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耶和华神向我们已经显明了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旨意。下面他就说了，如果你听到了他的话，以色列人呢，如果你听到了耶和华神的话，你就悔改，神的祝福就临到你，你若不听从，神的咒诅，神的审判就临到你。这就是神的旨意啊，你若听从了神的话的这样的教训，这样的规则，这样的规正，这样的学义的话，你就可以得救的，耶和华神就救你。否则的话，你不服神的话，你不被这样的来管教，你不被这样的督正督责，不被这样的学义的话，你不想学义的话，那你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提摩太后书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如果神的话语出来教导我们归正，我们不归正叫什么呢？就叫偏行己路吗？那就叫灭亡。所以神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公义是怎样的公义，向我们显明了一条正路，这条正路是通往永生的。如果我们不归向这条正路的话，我们偏行己路，那就是灭亡。当我们走偏离一点的时候，他就督责我们，如果我们不被管教，我们就差下去了，很可能也是灭亡。 但是也可能是更加严厉的管教，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以色列人不断的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离弃耶和华来去拜偶像的时候呢，以至于耶和华神兴起了亚述人，兴起了巴比伦人，毁灭了以色列，将以色列当中大部分人全都毁灭在那儿，在耶路撒冷。而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神讲这一部分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只有这些人存留下来。然后怎么样，以色列人就回归正路了，他接受了这个管教，回归正路了。但是当他走这个偏路的时候呢，他没有接受耶和华神的这样的督责的时候呢，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与其要面对这样的极很大的代价的时候呢，我们不如接受上帝的督责，我们赶紧归回正途。否则的话，两个结果，一个是更重的管教，那是因为你是属于他的百姓；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流失的，你不是他的百姓，你很可能就顺着这条路就走向灭亡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神呢，已经将充足的、足够的、真实的真理显明给我们了。那么我们看神的话漠视给人还有什么一个用处呢？这里告诉我们，你错了，你要回来，你走歪了再回来，督责完教导你什么是义。告诉我们呢，他不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而且他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错的，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可以使人看见真实的、正确的，能够脱离那个虚假的、错误的。这里讲说，无论是教训也好、督责也好、使人归正也好、教导人学艺也好，都是讲到两面，不但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而且让你告诉你现在是错的。当你明白对的时候，你就能够认识错的。所以当神的话语漠视给我们的时候呢，它就像光一样可以照亮。哇，我们走错了，我错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我被骗了，我被谁骗了？被谎言骗了，被魔鬼口中所说的谎言骗了，我被我自己欺骗了，我自己里边有邪情私欲的。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口中所说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讲没有讲给人？讲给人了。这是亚当和夏娃在这个园子里生活的原则，你不能够吃那个果子，吃的果子日子必定死。好了，蛇来了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园当中各样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夏娃说，没有，耶和华神说树当凡所有的果子我都可以吃的，但是只有园当中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我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因为呢吃了摸了可能会死的。魔鬼讲句话是什么呢？不一定，你不一定死的，没关系。因为呀，这个神呐，小心眼，他怕你吃了之后呢你就能跟他一样，他不想你跟他一样，所以告诉你别吃，你吃了以后你就像他了，你吃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这魔鬼借着蛇所讲的谎言在欺骗夏娃，对不对？我们也要诱惑夏娃。换句话说，神向夏娃所讲的一切的话和亚当夏娃讲的话是真实的，对不对？而魔鬼向他所讲的话呢是谎言。如何知道亚当和夏娃吃了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永远的离开了上帝的面？这就证明上帝讲的话是真实的，魔鬼讲的话是虚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向我们显明这一切话是告诉我们一个真实，从虚假当中走向真实。我当人犯罪之后都活在谎言和虚假当中，不但魔鬼借着环境来欺骗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欺骗我们自己。这就是圣经当中反复讲到的，特别在新约当中，无论是主耶稣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保罗也好，反复教训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自欺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3节到第45节，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就是他讲的话，说你们不能够听我的讲的话。为什么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哦，你们是属魔鬼的，所以你们不能够听到我所讲的话。然后呢，他就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这里讲到了魔鬼的本质，他没有真理的。然后下边就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魔鬼就是说谎的，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看到了，主耶稣讲这话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讲出来的是神的话，是真理，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带着能力，带着真理的，是真实的。但是魔鬼呢，他讲的都是谎言，从伊甸园开始讲，引诱亚当和夏娃就开始在讲谎言，欺骗了亚当和夏娃，他就欺骗了所有在亚当和夏娃里所生的这些人。所以从亚当和夏娃里所生的这些人，或者说在罪当中所生的这些罪人，都生活在一种虚假和谎言当中。所以主耶稣说，我讲出来的真实的话是神的话，你们不能听，是因为你们活在魔鬼的虚妄当中，你们活在魔鬼的谎言当中，因此你就以为我是假的。真的看出假的，假的也以为真的是假的，因为他以为自己也是真的。而这些人他觉得他是真的，实际他们是在谎言当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了，魔鬼是一切谎言的源头，他是不真实的。因此呢，提摩太后书当中告诉我们，无论是督责，无论教导人学义，无论是使人归正，都是让我们从那个谎言当中出来，认清楚这是谎言，这是欺骗，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回到神的真理当中。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错了，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不但自己是罪人，我们也活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不但自己喜欢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也活在魔鬼的欺骗当中。而神的话可以使我们从虚假当中醒过来，哇，这是虚假的，谁愿意做梦呢？谁不愿意回到真实的当中呢？因为在虚假当中，最后做梦做梦，最后就进入到梦的当中，当醒的时候不是梦，是真实的灭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妄，脱离一切的谎言。箴言书，对不起，这个真字写错了哈。箴言书第30章的第7节到第9节，曾经有一个人，他是个王，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王，他曾经这样在耶和华神面前呢求耶和华神，他说什么呢？第7节说，我求你两件事，他说我耶和华神，我就求你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我在我没死之前，你一定要赐给我。他说第一，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我要活在真实的当中，我要认识真理，我不要活在谎言的欺骗当中，我也不要活在我自己的自欺当中，我要认识真理。他说这件事你必须在我死之前你告诉我，否则我就会死在我的谎言当中，我就会在我的谎言当中欺骗当中灭亡的，所以你必须得告诉我。然后呢，第二件事他说什么呢？使我也不穷也不富。我们今天都要求的是什么？我要富，我不要穷。但是这个智慧人说，我求神你给我一件事，要我别太穷也别让我太富。为什么呢？他说你只要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就够了。然后他就说，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见到的，蒙了神的恩惠之后就忘记了这位神，我们见过太多了，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然后却远离神。而这位呢，有智慧的人说，你别让我太富了，因为我太富了我可能会忘记你。然后下面说，但是你也别让我太穷，为什么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说你别让我太穷了，太穷我可能去犯罪的。 看到了，人活着需要什么呢？他说日用的饮食。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他什么了？给他宝马了吗？给他八千尺房子了吗？给他美金了吗？给他黄金了吗？什么也没给，连衣服都没给，只是告诉你这些是可吃的，你可以随便吃，你就可以活下去。至于说空气和水全免费。但是我们今天因着罪而带来的这些贪婪，我们里边太贪婪了。我们不是要的是一日用饮食，我们要的是龙虾鲍鱼啊，最后都是三高。罪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你吃龙虾吃鲍鱼哈，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出于贪心那就是罪。我们今天拼命的去追求那些名牌，而我们忘记了衣服是用来做什么的，是遮盖我们的羞耻的。但是我们却今天把衣服当成我们身份的象征，哇，更加羞耻。所以弟兄姊妹，谎言、真理、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脱离一切的谎言，可以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实。我得了癌症，哇，我这里面得了这么大一个瘤子，我见到了医生，你希望医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你这是感冒，感冒完是感染了，然后你这个肠子发炎，然后就有点气儿在里边就长出来了。我还是喜欢医生告诉我你这个病必须得治啊，要开刀啊，要把里边很多的东西都割掉的，很疼的。我喜欢这个医生怎么对我说呢？我喜欢听医生告诉我谎言吗？没事，感冒回去吃点感冒灵，两个星期之后就好了，真好了就没了。还是这医生告诉我真实，你这个病很严重，需要开刀，需要手术，你才能够得到医治呢？我需要谎言呢？我还是需要真实呢？弟兄姊妹，我今天必须要承认，我们若活在我们自己的当中，我们真的错了。我们需要真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需要回来。以至于这个箴言书这个作者他说，在我死之前这件事你必须告诉我，必须得给我，就是救我脱离一切虚假和谎言，否则我就死定了。换句话说，这里边的意思是说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诗篇119篇第104节到第106节，这个他就讲到了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神的话有些是假的哦，当然了，这本圣经里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有好多人冒充神的话，讲很多的假的东西的。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不活在这个神的话的真实的当中，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也扮作光明的天使，你很难分辨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当我们讲到那个很不好的那些讲道的时候的话，他会觉得说，哎呀，他也在讲耶稣啊。那我就明白的告诉他，我说他讲的耶稣和我讲的耶稣不是一个耶稣，我讲的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他讲的耶稣是他在自己心里边所画的所造的一个耶稣，那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明白真实的，我们就能够辨别虚假的，我们明白的真实的甘美甜美，我们就还可以恨恶一切假的。我们为什么要把假的给恨恶一切假的呢？因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灯和光要错了的话，你路就走错喽，那是很麻烦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光要照错了的话，你就走错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开车都有灯，对吧？如果我们这个灯呢，这个方向是朝这个方向的，你朝这方向开，这灯是朝这边照的，你开得很开心的，你说你这个道啊，这个路真的是很平坦，前面是个沟，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因为这灯照的是这边，明白什么意思了？所以这灯这光非常重要，如果这灯和光错了的话，我们就走错了。然后下面说，既然你告诉了我你一切的训词，你一切真实的话语，他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时而行， 因为他是真实的，他是正确的，他是可以引人学义的，可以使人带到永生的。他说我就启示，我要一定要照着这个遵行的，我要遵行真实的，我要远离一切虚假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我们也不知道虚假。因此我们要学习圣经，太重要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话语是要显明他一切良善的旨意，因为我们讲到了神叫万物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无论是太阳早晨升起，月亮晚上升起，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显明他的旨意在是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不是在太阳的上面，不是在月亮的上面，不是在鱼的身上，不是在牛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他的旨意是多么的良善。前面他讲到了说，我们看那些经文的时候，他说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些属他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益处。诗篇第119篇第9节到第11节，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神的话呢，他是要洗净人。怎么洗净人呢？就是造出人是错的，你回来，这就叫洗净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呢，所犯的错呢，他可以给我们洗净的，他会不纪念的，他会遮盖的，他会涂抹的，使我们可以回来，我们仿佛被洁净了一样。我们曾经比如说我们走错路，哎呀，踩在路边的狗的什么什么东西上面了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神的话呢就好像给我们洗个澡一样，把那些狗的那些肮脏污秽呢都洗掉了，我们回到正路当中，好像没发生一样。所以遵行神的话就是洁净我们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从错误走向正确，从虚妄走向真实的过程。因此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再走偏。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心意，是要我们走在一条圣洁的道路当中，是走在一条义的路当中，是他喜悦的路当中。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到第三十九节，主耶稣这样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神。下面他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也就是说你们里边根本就没有神的话。他在责备这些人，为什么说你们里边没有神的话呢？他说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们不信我，那证明里边呢没有真理，你没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呢都是预言我的。39节他就说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什么查考圣经呢？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呢为什么不信我呢？因为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边，你们活在虚假当中。你们若活在神的话语的真实当中，你们一定会认识神所差来这位救主，这位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经里边所讲的一切都是指着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位耶稣基督。神要借着他的良善的在他里边的旨意，良善的旨意就是要借着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使人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可以将我们引向永生的。圣经不单单是定我们罪的，律法不单单是定我们罪的，不单单是显明我们是罪人的，不单单也是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所做的每一条每一项都是被定罪的，更是让我们去可以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什么，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不致灭亡，可以得永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向我们默示他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关于到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对神的话太宝贵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也就是说这本圣经上还有耶稣还做了很多的事，他都没有记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太多了，他行太多的事情了。但是呢，他说这些事儿 就是记在里边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呢，为什么要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借着读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位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要相信他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经呢，就像前面主耶稣所讲的，是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的，来见证这位耶稣，这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类的救主，就是基督。然后呢，相信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因他得永生。哇，现在我们就看到神向我们讲话，不是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你错了，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说，哎，这条道是对的，你们走吧，谁能走到头谁就算。不是的，他要借着他不断的督责，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教导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不断的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到底。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美好，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永生。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第三章第十四节说，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是跟谁学的，是跟着保罗学的。保罗是跟谁学的？是跟主耶稣学的。换句话说，你要清楚你所学的你是跟耶稣基督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被这真理不断的归正，不断的被这真理所督责，不断这个在这个真理当中来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如此我们就能够得救。这样的得救的人有个记号，他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在行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的当中。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因为神向我们显明了他一切的公义，更向我们显明了他一切的恩慈，更向我们显明了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救恩之路。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单无话可说，而且是无可推诿。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智慧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说，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不断的在发怨言来埋怨这位上帝，他们以为这位上帝将他们带出埃及，进不了迦南地了，所以他们不断的抱怨上帝。但是上帝呢，最后呢显明了他的旨意，那些不信的人就都死在旷野，而那些年轻人他就带他们进到了他所应许给他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片迦南地。好了，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当中说，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边呢？他这里说，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哇，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原来圣经里边所记载的那些人，我们读以为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看他们在怎么样，不是，看他们，神记载这些话要作为我们一个借鉴，好像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我们生命当中和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鉴戒，我们也会倒闭旷野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神的话语当中还有个提醒，还有个警告的作用，他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走错路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哎，不要效法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呢，你要归正，要归正，就开始督责我们。那是神的旨意，让我在不断的将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这样按照他的旨意往前走。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警戒。好了，约翰福音16章32节到33节，主耶稣说，看哪，这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看哪，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哎，这不是他对他的祷告，后面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他说，看哪，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因为这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了。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后，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就告诉了他的门徒说，这样的苦难也要临到你们，不但我受这样的苦难，你们也要受到各样的苦难，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耶稣开始讲话了，神的儿子开始讲话了，这位人类的救主开始讲话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一切的事情呢？是要叫你们心里边有平安。以后你们也可能同样受到同样的逼迫的，但是你们心里边一定要有平安。你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你们里边也有平安。为什么呢？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什么时候让他的门徒知道耶稣真正胜过了这个世界了？他说，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死并不能够拘禁他，死也不能够拘禁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因此我们有如此的平安在里边，难道我们还惧怕死亡吗？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他说，我们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必得救的。他可能被狮子给吃掉了，他可能被人把头砍掉了，他可能被人绑在灯柱上拿一把火把烧死了，但是他一定要在基督里复活。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那些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听了主耶稣口中所讲的这样的话，这样的应许，因此他们把他投在狮子坑里边，被狮子吃掉了，他们在唱着赞美诗。当把他们绑在那个灯柱上面，身上涂满了油漆，点满了火的时候，他在火光中唱赞美诗。当他的头颅被割下的瞬间的时候，他在唱赞美诗。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样的苦难小意思，因为他在基督里必然复活，看到了神的话，我们的主耶稣的话多么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看神的话呢？他默示给我们，这是对我们莫大的恩典，并且借着话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并且向我们指明了这条唯一的道路，可以通往永生的，是多么的宝贵啊！最后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耶稣为他的门徒在祷告，也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祷告。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指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这位耶稣他的荣耀是什么呢？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赐给他的权柄，他即将要做成这荣耀的大功，做成这神的旨意。他说，求你，请你荣耀我，我以后做成，借着顺服要荣耀你。顺便讲一下，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所讲报佳音那里边所讲的，天使怎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里怎么说？你的子现在就要荣耀你，借着什么荣耀呢？下面讲的说，平安归于地上，他说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实际上做成这样的救恩，顺服了神的旨意，神就得到了荣耀，在地上就为神把神的百姓给拯救出来，要尽他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然后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天天在讲永生，我们很少明白什么叫永生，这里讲的就是永生。记住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本经都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都是为这位神的儿子在做见证。我们若不借着神口中所讲的这一切的话，我们就无从认识他，我们就无从认识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路应该如何走，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是如何的宝贵，我们就知道保罗、彼得为什么在彼得后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真正属于神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他一定会爱慕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恋慕那奶一样，没有他我就不能活。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他口中所讲的话，将他一切的良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他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明了这位他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他也向我们显明了他在我们这些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并且给我们指明并且做成这样一个救恩之路。 我们当如何去做呢？弟兄姊妹，脱离一切的虚假。讲的不客气一点，今天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因为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唯有天国才是真实的。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不要被这个虚假的东西所蒙蔽，不要被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所牵引，回到真实的当中。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我的平安，我的喜乐就会充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恩典给我们，因着你愿意显明你自己给我们看，不但显明你一切的美善，并且显明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靠信他的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并且借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不断地对我们督责，对我们归正，对教导我们学义，也不断地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来教训我们，使我们可以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何等美好的旨意，何等美好的话语，求你向你的百姓来显明，借着你的话语亲自来吸引我们，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使我们在你的里边充充满满的有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